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祝愿你们身心灵都平安。在农历新年的期间，我们最常听到的话应该就是恭喜发财。其实要发财是很专业的，即是你业余换票这样，其实是很难发财的。如果你真的要发财的话，你的生命的目标要对准金钱，每一刻你都盘算怎样得到最多的金钱，发梦都要想着金钱，交的朋友当然又是金钱，最紧张的又是金钱，最开心的又是金钱，最忧心的亦都因为金钱。甚至有些时候要够胆以生命为筹码去捞最多的金钱。你要咁专业你才有机会发财。简单来讲，你真的要发财的话，其实你是要将命卖给金钱。你要得到金钱，你首先要给金钱得到你。就好像一个人如果真的想要做一个科学家，他其实真的必须要让科学的真与美吸引他，充满佢，拥有佢。一旦你盯上金钱，金钱都会盯上你。每一刻或者隔一阵，你就要睇下嗰个股票市场嘅各种嘅指数、各种嘅起跌，然后你嘅情绪指数就系与呢啲股票市场嘅指数咧会同步嘅。指数的市场的指数一起，你的情绪就起，它一跌你就跌，很快你生命就成为了这个金钱世界里面的一只棋子。启示录就是用天上的观点去俯览这个尘世，当然启示录会看到我们过住的这个金钱的世界的生活。启示录揭露呢个金钱世界的嗰个嘅本相。启示录呢又以历史嘅终点嘅呢个角度去评点我哋嘅人间。佢亦都道出金钱世界嘅虚幻。今日呢我哋睇下启示录面对我哋呢个金钱世界佢有啲咩说话讲呢咁。请弟兄姊妹呢打开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八章，我哋会呢睇第一节至到第二十节。我们的圣经呢就是新约的284页，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至到第二十节。我今天呢 不一次读完这个经文，而是呢我一路读一路解这样，一路读一路解这样。故此呢弟兄姊妹呢请呢持续地揭开这段的经文，不要盖住它。启示录第十八章一至到第二十节。十八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一个从天而来的天使代表着一种从天而来的观点，他的观点要照亮这个不明朗的世情。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的雀鸟的巢穴。有些圣经的翻译就会加上就是污秽可憎的野兽的巢穴。巴比伦大城当然就是指当时的罗马，但这个亦都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它代表着金钱世界的极致，所有金钱世界去到最后的形态都会好像巴比伦大城这样，以暴力为支撑，以奴役人为手段，最后这个金钱世界的堡垒倾倒了，成为了鬼魔和那些鸟兽居住的荒凉之地。 第三节，因为列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一个呢过度奢华的生活，那些客商就发了财。金钱世界真的有它的吸引力的、哦、这里讲到呢邪淫大怒的酒是会令人倾倒的、哦、所谓邪淫即是呢极尽的不道德，所谓大怒、啊、其实指到一种很高张的情绪，所谓邪淫大怒呢其实即是说一个不道德的狂欢，不道德的狂欢一样的生活，列国或者说世人都为这种这样的生活倾倒，人人都趋之若鹜。这里讲到地上的君王，即是指到那些社会上面的管治的阶层，他们都是以这种生活为目标的，极尽狂欢的生活需要很多的奢侈品，故此售卖那些奢侈品的商人当然很高兴，因为他们这样就发了财。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哪城出来。忽然间经文用你们是对着我们这些读者来到讲的，你们要从这个城里面出来， come out，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经文在这里突然间用你们第二身的一个用字，我们这些看紧启示录或者听紧启示录的神就是要跟我们讲了，你们我们是要有所行动的，要离开了，要跟他有分别。经文即是圣经的用字就是要分别为圣，每一个信徒都要明确的拒绝一种败坏的生活的模式，你要有明确的这个行动去表明你信徒的这个身份。第六节，他怎样待人这个大巴比伦城，亦都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要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怎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坐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决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我们的神大有能力。巴比伦大城、金钱世界、奢华的生活，他怎样压迫其他的人而带来这种奢华的生活，他有一天都同样被上帝审判、被压迫，所有这些一切有一天就到了这个灭亡的时候。第十八章第九节第十节，不同的人就为他为这个大城、为这个金钱世界的消亡而悲哀。第九节第十节，地上的君王第一批的人，他们是素来与他行淫的，跟他的生命是交杂在一起的，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哀泣，哭泣哀号，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在那里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这里讲到地上的君王是指那些社会的统治的阶层，他见到这个代表世上极尽奢华的巴比伦大城倾覆，他发出哀叹，曾经他们一起捞世界一起搵食的，但是呢 佢已经灭亡咗啦。佢哋渴望咧保持一段嘅距离，佢哋好怕遭遇到同样嘅结果。但系如果佢哋唔悔改，其实呢个就系预示咗佢哋嘅命运。第十一节，呢个系另外一啲人就系地上嘅嗰啲嘅客商。第十一节嗰度讲，地上嘅客商，嗰啲嘅商人，也都为佢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佢哋嘅货物啦。呢啲都系依靠住巴比伦大城或者一个金钱世界嘅嗰啲奢华嘅生活嚟到发达嘅商人，佢哋都发出哀鸣。佢哋卖好多嘢噶，咁咧启示录咧列咗一个咧货物嘅清单出嚟啊。第十二节，佢哋嘅货物咧系咩咧？系金、银啊，呢啲咧应该系来自欧洲嘅西班牙嘅宝石、珍珠，呢啲应该可能系来自亚洲嘅印度啊，细麻布、紫色料啊，当时咧嘅名牌嚟噶吓，最高贵嘅品质嘅衣服啦。这些呢啲咧應該咧係來自小亞細亞，即係而家嘅土耳其嘅地區。綢子其實即係絲，應該係來自中國。朱紅色料、各樣嘅香木、各樣象牙嘅器皿啊，好明顯啦，呢啲來自非洲。各樣寶貴嘅木頭、銅、鐵、漢白玉啊、大理石啊呢啲啊嘅器皿，玉桂啦、豆蔻啦、香料啦、香膏啦、乳香啦。等等，呢啲应该来自阿拉伯。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奴仆同埋人口，呢啲应该来自咧各方各面吓。好详尽嘅一个货物嘅清单。呢、这个清单里边咧有几样嘢咧，我哋咧要留意一下。第一，呢、这个嘅货物来自五湖四海。若果以罗马为中心，这些货物呢是来自东方的中国、印度、阿拉伯、小亚细亚，也都有来自西方的西班牙，来自南边的非洲。在当时来讲呢，要维持这种的贸易是需要一种很强大的军力，甚至是要征服别人的土地才能够得到这些货品的。第二，要过奢华的生活，好难靠本土的经济。要享受各种奇珍异品，就需要频繁而花费好大的国际的物流。第三，各位弟兄姊妹，请特别留意，这个清单的最后的货物是人。在这里呢，圣经的希腊原文用了两个字来到去描述 Soma 同埋呢 Suki。 中文和合本嘅翻译嚟到呢度嘅时候呢，佢见到有两个字好似相同嘅意思，点译呢？咁於是呢佢就译奴仆同埋人口。咁其实两个字嘅意思都一样，翻译上呢有啲累赘嘅。其实奴仆咪即係人口囉。咁呢，如果係英文圣经嘅呢，傳統的 King James Version 呢，佢就翻譯作呢 slaves and souls of men， 即係話呢奴隸同埋人嘅生命或者呢人嘅靈魂。其實 soul 呢個字呢喺聖經呢其實指生命嘅意思嘅啫，奴隸同埋人嘅生命，又係好似同意咁樣。新嘅 King James Version 呢就譯咗呢 bodies and souls of men。咁呢个呢其实就係希腊原文嘅最直接嘅字面嘅翻译，就係身体以及人嘅生命。好啦，无论係中文嘅翻译亦或英文嘅翻译呢，都係有啲怪，有啲累赘嘅。咁所以呢，我哋呢要明白一下启示录点解会用两个咁接近嘅字嚟到讲呢。 Soma 第一个字，呢度呢直接嘅翻译就係身体，英文就是 body 啦。这个呢其实就是当时的人或者金钱的世界里面对奴隶的最确切的描述来的。 奴隸其實不是人來的，他們是物質，是一種貨品，簡單來說他們就是一種軀殼，會行會做事的一種軀殼，故此用 body 用一種軀殼用一種身體來去形容奴隸呢，是很接近呢當時那個的金錢世界對奴隸的睇法和對他們的藐視。啟示錄很明顯寫到這裡的時候，他很反抗這種對人的貶視，他很反抗這種對人的那種的商品化，他反抗這個金錢世界的這種貿易的本相。故此來到這裡的時候，啟示錄的作者再加一個字下去，就用回聖經對人的稱謂來到講，聖經對人的生命的稱謂就是 Suki。 Suki 這個字就是現代英文 Psychology 那個 psycho 那個字的字根， Suki 人的生命，這個字用在出現在創世記舊約的時候，第二章第七節，舊約的聖經是希伯來文寫的，它呢翻譯了做希臘文的時候，它就出現了這個字了，就是神造人的時候，神吹一口氣在它的鼻孔裡面，它這個人就成了 living Suki， 一個活著的有生氣者。这个就是圣经对人的用字和描述，人有神的气息，具有特别的尊严，他不是纯粹的一个躯壳。罗马人称这些货物为躯壳 body。 启示录在这里偏偏要再加一个字，称他们为属基，是具有神的气息的有生气者。故此这个货物的清单的结尾，如果用一个很意译的方式来到翻译的话，可以是这样讲的，就是当时的商人的买卖，他的清单就是这些了，这些了，这些了，最后的货物呢就是躯壳。然后启示录的作者说 No， 不是啊，不是啊，其实他们是人来的，他们是神圣的人，是属基。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呢，不知道怎样算，于是就翻译一个相同意思的两个字。在这里呢，我想是启示录的作者对这种清单的最大的一种反抗。第四，我们看到这个货物清单是以奴隶作为结束的。其实这个清单本身这样的做法，就点出了这个金钱世界的那个运作的本相。其实金钱世界很容易将人简单一点就分成两个的阶级，用马克思的说话来到讲，就分成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产阶级过的呢，可以是极尽奢华的生活，用的是名牌，吃的是山珍海錯。这一切之所以是可能的，富人可以这样的极尽奢华的，很多时候是以无产阶级的苦难为代价的，很多的血汗的工厂，很多的人他们奴隶的生活一样，赚回来的东西不够他每日的生活。贫苦的人活得好似奴隸一樣，這個貨物的清單最後以奴隸為到結束，就點出了這種金錢世界的一種的本相。有錢的極有錢，窮的極窮。美國國務院發表了2018年販運人口的報告，香港被列入為呢第二級別的觀察名單。乜嘢叫第二級別的觀察名單呢？咁呢個報告呢個解釋呢就係咁樣嘅， 就是说香港没有全面达到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的最低的标准。但是它不是香港不是最低的级别，为什么呢？因为香港呢似乎在这里努力着，但是虽然你努力着，与此同时在香港的受害人却是正在增加，而政府未能提供证据显示与上年相比来讲呢加强了打击人口贩卖的努力，或者呢、曾经作出呢相关的承诺。在这个报告里面呢、他说呢原来呢在香港呢人是好像奴隶这样被出卖，主要呢有两种的 形式。第一就是家庭佣工的问题了。在2016年有一份报告指出六分一的家庭佣工受到剥削，有些人一日就做17个钟头，有些人不断受到语言的暴力、性的暴力、身体的暴力。这个是第一个形态。第二个呢就是在香港有很多女性从东南亚啦、从中国啦、俄罗斯啦等等的地区呢诱骗到来香港，然后之后呢被强迫卖淫。启示录的这个是一个书信来的。它的受信人呢是七个的教会。这七个教会的地理位置正正就是处于罗马的商业的那条大道那个的圈那里的。咁你其中有三个城市，即係启示录嘅受信嘅教会嘅三个城市，以弗所、推雅推拉同埋撒迪，都係有奴隶市场嘅。启示录呢度所讲嘅货品，其实係受信嘅教会佢哋去到市场嘅时候日日都见到嘅买卖嚟嘅。佢哋根本就係活喺咁样嘅世界里面嘅。而那些真是商品的一部分来的。这个这样的描述就是让每一个受信的人或者今天每一个听到的人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很无意识地就融入了这个社会的既有的经济的体系里面呢？抑或我们懂得有所取舍呢？最后在这个货物清单里面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启示录里面呢其实时时都讲到呢人生命里面有一个的印记的。其实印记就是奴隶的标志来的了。所有奴隶身上都会有一个印记的。人总是属于某一个人的某一个主人，你或者是属于这个或者属于那个。这个就是人的光景来的。我们总有一个主人的。问题你只是属于哪一个的。我们不是打上这个666的这个印记，就是打上神的印记。你不是邪恶的奴隶，你就是神的奴隶。你属于哪一个，其实每一个人都要用心去揀的。这个货物清单对我们有这些这样的提示。我们去到第经文的第十四节，这个是第三批的人呢的哀号。第十四节，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藉着他发了财的商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你素常呢穿住细麻衣，最高贵的布料了，紫色啊，名牌来的，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不单单社会的 的管治阶层发出哀鸣。与这个金钱世界打交道的商人都发出哀叹，巴比伦大城倾覆了，他们发财的机会都没有了。跟着第十七节，另外一班人那里讲到呢，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奢华的生活需要一个极复杂的物流业，联系着统治者、商人和有钱人的消费的，就是这些物流。这里讲到这个物流业的那些人，他们在这个地中海里面穿梭的，他们都在哀叹，他们觉得发财的机会从今以后再没了。第二十节就是这段的经文的一个的小结，他说呢：天啊，众圣徒啊，众使徒啊，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的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当巴比伦这个大巴比伦倾覆的时候，人人都在这哀鸣，但是这里有些人在这里很开心。天啊，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他们在这里欢喜快乐。大巴比伦代表着强大的压迫的制度，代表着将人奴隶化的体制，代表着呢漠视人性的那种的生活的方式。他的倾覆其实就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渴望，人类渴望不再做奴隶，人渴望真正的解放，人渴望人性化的生活。故此当这一刻实现的时候，这个就是人类真正欢喜的时刻。我们都渴望这一日的来临。长长的一段经文是哀歌，是为人类在这个金钱世界的堕落而流下的眼泪，是为强权者在奢华的生活里面对其他人的不择手段而作的叹息。长长的一段经文又是先知的抗议，先知抗议世人向金钱下拜，他抗议世界的人不懂得寻求上帝的正义，他抗议这种奴役人的经济的制度，他抗议人在这种物质的享受里面他甘愿沉溺，他抗议社会的管治者不顾民情，他抗议那些商人巧取豪夺，他抗议国际之间只顾做买卖而不顾人民的疾苦。长长的一段经文是受苦者的控诉，他们控诉这个世界没有天理，他们控诉这个人间的贫富悬殊，悬殊得违反常情，他们控诉那些管治者只顾奢华的来到生活，他们控诉世人只顾做生意，他们控诉这个败坏的制度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为这个光景负责。长长的一段经文是神慈声的呼唤，他呼唤追求真理的人离开这个欲望的声色犬马，他呼唤心灵梦想自由的人远离这种让人奴役的生活的模式，他呼唤那些渴求永恒的人远离这种堕落的奢华， 他呼唤世人做回一个真正的人。长长的经文是神严厉的判语，他下最后的判决，他宣判大巴比伦城的灭亡，他宣判这个无视道德、杀害忠良、泯灭人性的强权制度的灭亡，他宣告正义，他宣告救赎，他宣告所有人类的那些正直的呼声被应允。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继续无视灭亡的警告而继续堕落的生活，抑或我们懂得远离堕落而敬虔度日呢？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